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把今天的主题经文来读一次。等一下，好，我们一起把今天的主题经文念一次哦。来，预备，开始。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这个礼拜我们要进入到我们在祷告当中能够去经历神这个系列的第四讲。我还记得在前面我们所讲过的内容当中，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从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祷告。我们在这个主导文当中，我们看到祷告的许多的重点，还有它的优先顺序，怎么样从一个正确的一个跟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一个父子的关系，用这样的关系来跟神来祷告，怎么样把神当神，把人当人，也就是把神该得的尊荣我们去尊荣他，怎么样能够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握住那样真正的优先顺序，怎么样把神的国度摆第一，然后再来求我们自己的事情。还有在我们生活当中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许多时候耶稣很关心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的问题，所以说他提出了一件很重要的祷告，就是有关于饶恕的祷告。没有饶恕就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饶恕就没有永远的友谊跟关系，所以这个饶恕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重要。那神也知道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今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我们都是罪人，然后生活在一群什么当中？罪人当中。所以说我们是罪人，然后呢，我们生活在一群罪人当中的时候，可见我们的生活当中肯定会有很多的试探，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些压力，甚至说凶恶或者是试探，这些东西我们靠着神，借着祷告怎么样能够来胜过，怎么样能够来面对这些的挑战。这个就是我们在前两讲的时候透过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所学习到的。上个礼拜我们学习到讲到说怎么样为我们生活的一些难处祷告，我想这些生活的难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每一个人生活当中肯定会碰到一些难处的，就像我们的这个国父在说的，说人生十之八九怎么样不如意，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碰到一些难处的。那我们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解决，怎么样去祷告，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谈到的。我们透过这个上礼拜的分享当中，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为我们的难处来祷告呢？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认罪，就是要在神的面前把我们已经知道的罪我们澄清，我们认清楚，这个很重要。我相信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阻挡我们跟神的关系，唯有一样东西能够成为我们之前这是跟神当中的一个隔阂，是什么东西？就是罪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们要祷告，我们的祷告希望能够蒙神所聆听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跟神当中这个隔阂就把它拿掉。就好像我们看到其实太阳是永远在那里的，我们的太阳是永远在，可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看到太阳？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感受到太阳的温暖呢？因为有云在那个地方挡住了，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到，去感受到神的恩典跟神的爱。所以说这个部分很重要，先把你的罪除清，先把你的罪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把它 这个啊认罪之后呢，那我想这是第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就要努力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是说我们祷告以后把所有的东西就丢了，然后就不去理他，不，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神给我们有聪明智慧去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结果交给神，这个是我们谈到第二点很重要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面对这一些难处的时候，很重要就是求神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渴望，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难处是因为我们的渴望不对，很多不应该去渴望的东西去渴望的，导致于我们内心里面那样的满足，那样的东西渴望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产生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所以说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第三件事情就求神把正确的渴望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祈求，那么这样我们的难处就能够得到解决。接下来我们也谈到说，我们也求神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给我们个人的应许，个人的应许。我们看到这个个人的很有意思，神圣经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神对我们的应许，然后这个应许本身呢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我们祈求圣灵帮助，让我们能够怎么样，从圣经当中的给普遍性的应许里面，你看的时候，这一句话你会发现是对你在说的，这个我们叫做 Rhema 就是一般就是神给你个人特别的应许，特别的这个旨意，特别的看见的东西。一般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这么大本，很多都是完全都是神的应许在里面，但是当你在 QT 的时候，在灵修的时候，神给你一个特别，你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句话就是在对我说的，那么这个呢就是 Rhema， 这个东西就是神给你个人特别的应许。当你个人特别的应许的时候，你得到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你的难处。最后一点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借着我们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话语，借着这个样子我们来处理，来面对我们的难处，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的小组的聚会当中，有一位弟兄他就在分享他的这个职场上的一些经验，他说他最近碰到一个非常难缠的、非常难搞的一个他的合作的伙伴，这个合作的伙伴呢真的是不只是让他头痛，让所有其他的这些跟他在一起这合伙的在工作的人都感到非常的头痛。这样的一个人呢，哇，他其实在最近他的跟他的工作的接洽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困扰，甚至于呢真的是想要跟他发一顿脾气，想要跟他这个说个清楚啊。可是很有意思的，刚刚最近我们在讲到主导文，或是说啊从祷告当中经历神的时候，前几次我们都一直提到一个主题，跟这个主题有关的就是宽恕，就是饶恕。这句话忽然间他在跟他的朋友，在这一位很难缠的这一位合作的伙伴，在跟他交往，在跟他在做事情的时候，他本来要很生气的来面对他，可是呢因为这一句话宽恕饶恕，他就因为这一句话呢，他整个心情，他选择去宽恕，他选择去遵循神的这样的一个对他的一个教导。所以说因为这个样子呢，他就没有去跟他计较，他还是跟他保持很好的关系，很有礼貌的对待他，就这样子很有意思的，神就用很特别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难处。神怎么处理呢？神借着他的那个这一位很难搞的这一位同事的老板，就自动把他开除了，就自动把他这个解约啦，就这样子把他解约，就这样子他就离开了他们的工作的这样的职场。说这个样子让他觉得说，哇，他很高兴的一点，他选择遵行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来做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好像当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很不舒服，很吃亏的，好像必须要很多的忍耐的。可是你如果愿意选择神要你做的事情来做的时候，神到最后会用更完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阿妹吗？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哦。或许他如果跟他一直在 argue， 一直在争的时候，可能到现在的时候，两个人就是这个就变成一个仇敌的这个样子，没有办法在一起。但是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他跟这一位很难缠的这个同事仍然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哇，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这个见证是怎么样？这个见证就是因为他选择遵行神的旨意，就把他的拦阻完全除掉了。这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这个有关于怎么样为我们的拦阻来祷告的这个内容。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要谈到说，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圣灵他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我想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祷告就很难去能够达到有更好的果效。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几点有关于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圣灵能够代替我向天父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来帮助我们，来跟我们的天父来祈求，来把我们的拦阻带到我们的天父的面前。我们知道，特别是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或是还在慕道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我们也真的是不晓得怎么去祷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那个情况的时候，在那种阶段的时候，我们会经常感觉到说，我们的祷告很灵，有没有？我们祷告很有效，我祷告要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求什么，好像神就这样给我们。其实是神非常的恩待我们，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刚信主，当我们在慕道的时候，圣灵就来帮助我们祷告，因为他不晓得，他知道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然后还有一种情境，就是我们基督徒许多时候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有碰到一些拦阻的时候。当我们碰到软弱吃了拦阻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不晓得怎么祷告，甚至于会放弃祷告，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祷告对你来讲没有什么样的果效。就在这样你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会帮助你来祷告，圣灵就会用他的方式来为你祷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当中我们所念到的这么一段。来，我们再念一次。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你们祷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祷告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们感觉到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是圣灵他会来帮助我们来祷告。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也任何人，只要在这个世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包括我们的主耶稣在内。你知道呢，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他最痛苦的一个祷告，最悲痛的一个祷告是在哪里吗？就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面对的隔天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接下来整个晚上，从整个晚上他就是要被审判，被鞭打。耶稣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那个时候他内心里面非常的挣扎。你知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跟你隔壁讲到说，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既然是完全的人，他就有血有肉，既然是完全的人，他被钉十字架也是会痛的。所以说面对了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他也是有他的感情的，也是有他的感觉的。面对要钉十字架，哇，这个太痛苦了，因为十字架的这个刑罚是在所有历史当中最残酷的一种刑罚。这样的刑罚他要去面对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的祷告，圣经里面说怎么形容他的祷告，他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一个地步是汗水流下来，如同血滴一样滴在地上。这是有他的有一些医学上的一些根据哦。有的人在痛苦的时候，痛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的汗跟血是夹得出来的，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跟主耶稣、跟神天父讲说：“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叫这个苦杯来离开我。”他这样的祷告。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他一定要喝这个苦杯，他继续在神的面前在仰望，继续祷告，希望神能够把他挪去这个。尽管耶稣知道说，这是我在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唯一的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可是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内心有这个挣扎。各位，如果你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记载一件事情哦，非常有意思。看到说耶稣在那边祷告，非常悲痛的祷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父就差遣天使来加添给他力量。哇，这句话很有意思。各位，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祷告，可能我们人可能很软弱，我们可能不想祷告，可能我们祷告到已经没有词句可以祷告了，我们真的是处于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担心。就好像主耶稣，那个上帝派天使来帮助，来加添耶稣力量一样，今天圣灵就是在做这个工作。圣灵就是在我们无助，就是在我们无奈，就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说，跟你隔壁讲说，基督徒并不完，永远不孤单。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永远神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管你在任何情境当中，你永远不孤单，因为圣灵会来帮助你。你没有借口说，我因为我不晓得怎么祷告，或我软弱，所以说我就没有办法来祷告。不，你仍然可以祷告，只不过是当你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来帮助你。他会用刚才我们所说的，用说不出的叹息，也就是那些话可能我们不了解，但是呢，他会用这种方式来为我们来祷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你知道，同样的，在许多时候，我们用一种圣灵帮助我们的祷告是用什么？叫做方言祷告。你知道方言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做方言祷告的时候，比如说我祷告说，哦，谢格里哈拉巴巴巴巴，谢哈拉巴巴巴巴，谢哈拉巴巴巴，谢哈拉巴巴巴，哒哒哒哒哒哒，你知道我在念什么吗？啊？跟你隔壁讲说，牧师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在念什么，你也不知道念，那我念这干什么？各位，方言是什么？方言，圣经告诉我们说，方言本身就是在讲述各样的奥秘。既然是奥秘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明白的。但是接下去怎么讲？他说，讲述这些奥秘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为着想要造就我们自己。当我们在讲方言的时候，就是在造就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更有效的一个人。各位，我们如果有使用电脑的习惯的，就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们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肯定就要做一个，就是电脑里面的这些东西齁，重新把它组合一下，有没有？重新组合，就按一个键，然后这个重新掉掉掉掉掉掉掉一个组合，或者是说我们装了一个比较现代更新的一个软体，然后让这个 run 了一段时间了以后，让这个里面的这些程式，让里面的这些文件等等，能够排列的更好，能够运作的更有效。请问，当你这样的按下一个键，难道这个开始重新组的时候，你会听到什么声音吗？啊，叽叽嘎嘎，叽叽嘎嘎，有没有？有一些声音从电脑里面的出来的声音，请问你听得懂吗？有谁能够解释的？那个声音呢？啊，没有人能够解释，你只是听到叽叽嘎嘎、叽叽嘎嘎的、哒哒哒哒哒哒。特别是重组的时候，我每次都喜欢，有时候会听一下哈。重组，然后有一个图像，可以看到那个图像，那咔咔，好像那个砖头一样在叠哈。可是那个声音叽叽嘎嘎、叽叽嘎嘎，我从来就听不懂那个什么意思，声音是什么意思，从来不晓得它的意义在哪里。但是呢，当这个叽叽嘎嘎、叽叽嘎嘎的声音一结束的时候，这个电脑变成更有效，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的方言。你的方言祷告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你不晓得你要修格拉哈拉巴巴巴巴修哈拉巴巴，你不晓得你在练什么东西。但是这个是一种神给你的一种天国的语言。当你用这种方言讲述一些各样的奥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祷告完的时候，你不晓得你在祷告什么东西。但是呢，祷告之后，你祷告结束以后呢，你自己本身就得到造就。 而且你有很多的难处，你就会得到解决。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说透过我们的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让我们更跟主更加接近，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果效。好，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圣灵能够引导我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刚才我们说圣灵呢，他能够这个不只是能够将我们的心意能够很清楚的来在神的面前来表达。其实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接下来他说，圣灵我们在我们这个还软弱的时候，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来为我们来祷告。可是接下去那句话是我最喜欢的，那一句话也是我让我觉得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不晓得祷告的时候，圣灵来替我们祷告。你知道吗？祷告不是一种就是那种在神的面前哈，把你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需要、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丢给神，就这样子结束了。不，祷告是什么？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是你跟神之间正在交通、正在沟通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圣灵就开始在里面当中，你跟圣天父当中做一个桥梁，进行最有效的沟通。这个为什么这个沟通会更有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心意来替我们祷告。哇，这一句话我很喜欢。你知道我们在求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他知道我们那个我们所求的对象，他内心里面在想什么，而且照那个方式来求的时候呢，这个祈求是不是会更有果效？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样子。今天圣灵他不只是为我们祷告，而且他懂得神的心意，他了解我的想法，他懂得神的心意。就这个样子当中，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成为一个 bridge， 他成为一个桥梁，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者，那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更加的有效。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在我们的这个祷告当中给我们的一种指引，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来让我们的祷告更加的有效。有时候呢，圣灵对我们的带领哈，他对我们的这个帮助我们的方式是会用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来带领。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会经历到一些特殊的带领。譬如说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特殊的带领，就是如果你看新约的时候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非常有权势一个非洲的伊索比亚的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呢，他有一次他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在车子上，然后在回程的当中，他就在念以赛亚书。他在那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他就读，可是没有办法去了解他。这个时候，圣灵就跟使徒腓力就跟他说话了，跟他讲说：“你赶快去，你到那个旷野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在那里，你就去接近他。”所以说他就圣灵，你知道吗？如果你是腓力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做哈。莫名其妙的，忽然间有一句话来跟他讲说，你赶快到旷野去。结果他就又跑到去那个地方，真的是看到有一台车子从那边过去。他就跟他招手，他就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哎，他好像在读圣经哦，而且一看是读以赛亚书。这一位腓力呢，他就跟这一位太监说，请问你能够看得懂里面的意思吗？腓力就跟那个太监就跟他讲说，没有人教导我，没有人指教我，我岂能够听得懂呢？岂能够看得懂呢？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腓力就说，来，让我来帮助你。他就邀请他上车了，然后上车的时候就在车子上跟他讲述那一段，刚好在讲述有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说他就把耶稣的救恩，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讲述一次给他听。在讲在过程当中，他看到，哎，前面那个地方有一个水，有水的地方。哇，这个太监很有意思哦，他自己就提出来说，哎，我能不能现在就受洗呀？哇，那个时候这一位腓力就跟他讲说，可以啊，你只要能够相信神。他马上做决志祷告，那个时候他就是说，我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就这样子，就他们两个就下来，然后到水边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施洗。施完洗的时候，他们要上来的时候呢， 这个圣灵就将腓力哦，把他提走了，提走了，再也看不到腓力的。他一上来说：“哎，怎么只有剩下我一个人啊？”那个时候呢，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一位太监就欢欢喜喜的离开了。这个就是神对我们每圣灵对我们的引导的时候，这是一个特殊的引导。跟你隔壁讲说，不要每次期待特殊的引导。不要每次期待把你们提走了，然后踢来踢去哦，这样子不是的啦，不是这个样子哈、哦、啊，这个是特殊的引导。神有时候会让我们对我们有一特殊引导，但是神对我们的引导经常是用一种非常平常的方式。这种平常的方式什么？就是你的 QT， 你的灵修，在你的 QT， 在你的灵修当中，神来对你说话。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读经，借着你的等候神，神要对你说话。从这样的一个养成这个 QT 的习惯，特别是养成写 QT 灵修的笔记的习惯。哇，感谢主，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参加过门成长班的举手。哇，感谢主，现在正在参加门徒班的举手。哇，感谢主，好，手放下。你看，在我们参加成长班的时候，参加门徒班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要写，是什么？ QT 的灵修笔记。那一天我们在上门徒班的时候，星期三的门徒班一去的时候，平德兄就先到了。先到的时候他就在分享，我就跟我们讲说，你知道吗，上这些课程让我得到收获最多的是什么吗？那个时候我就其实还不晓得什么，他说就是写 QT 的灵修这个课程。哇，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棒的，让我们能够去听到神的声音，让我们去了解神的心意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方式。所以说经常神是借着我们的 QT， 借着我们的灵修来对我们说话。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透过这个样子，透过我们每天跟神的亲近，透过我们每天在神的面前领受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灵命就会一起来成长。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如果我们想要被圣灵来带领我们的祷告，很重要的就是要先让神的道、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来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神的道上能够扎根。当我们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扎根的时候呢，那个就会，我们就可以学习怎么样让圣灵来引导，因为圣灵会按照神的旨意来帮助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就能够去更加的体会到那个神在对我们的说话。你知道，有许多人，他努力了一辈子，辛苦了一辈子，但是到头来所看到的是，他没有办法看到他生命的任何的果效，甚至于到头来，他可能就是丧失了他的宝贵的生命。同样的，许多人他很努力在祷告，很努力很认真的在祷告，可是好像发现他的祷告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功效，老是祷告，可是祷告没有让他感觉到有特别的功效，以至于他就灰心，甚至于就放弃祷告。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不在乎你的努力，乃在乎你的选择。跟你隔壁讲，真正的问题不在乎你的努力，乃在乎你的选择。好，我们来看一个小小的这个影片哈。这个好。Thank you. OK， 好，跟你各位讲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各位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那个时候都会有那种打靶的训练，每一个阿兵哥都发了五粒的这个子弹，然后我们就练习打靶。我在打靶的时候呢，然后很多的阿兵哥一打，结果打到最后呢，他的靶上都没有中的。没有中靶、哦、结果隔壁的呢都出三颗靶、哦、三颗那个子弹，那是奇怪，他们很努力在打，可是怎么样却没有打中，为什么？因为他选错靶了，阿妹吗？他选错靶了，导致于他没有办法，他很努力哦，很努力的瞄准，很努力的射击，可是怎么样？因为选错了靶，导致于他就前功尽弃。各位，人生是这个样子的，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追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埋头苦干埋头苦干，可是我们到头来，我们一张开到结果的时候，哎呀，那怎么一场空，好像你在追求的东西没有让你感觉到那种你真正是能够让你得到有意义感，能够让你得到有满足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做努力之前，很重要的就是要做一个选择，一个正确的选择。那我们在祷告在选择当中呢，我们把这一句话读一次来，当你选择顺从圣灵的引导来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大有功效、哦、这个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选择让圣灵来引导，顺服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那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样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祷告呢？第一个，我们可以借着怎么样，借着让我既圣灵会借着让我们能够想起神的话，来在神的应许当中来祷告。圣灵会提醒我们，会让我们想起神的话，然后借着神的话，神的应许，我们来祷告，让我们能够，他提起我们这个有关于神的话语，提起我们神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就抓住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来祷告，这样的祷告肯定是有效的。圣经里面我们来看这一句话，来一起来，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你知道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例证，这个例子是什么？就是有一位先知叫做但以理。但以理呢，他是每天都养成 QT 的习惯，每天都是 QT 都是灵修，所以说在每天祷告的早上的时候，他就是会读神的话语。那一天早上他在 QT 的时候就读到耶利米书，哇，他翻开耶利米书看的时候，里面记载一件事情，他说以色列百姓被掳70年之后就要回归祖国。他一看的时候，他一算已经几年了，今年是70年啊，他一看到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说他就抓住神的应许，跟神祈求说，神啊，你不能延迟哦，今年是70年了哦，你不能延迟了哦，我们的百姓家今年要回归祖国、哦、就这个样子。他就在神的面前做这样子的，抓住神这一句话的应许来对这个跟神祷告。就因为这个样子，过了不久之后，就是在古列王上任的第一年的时候，他们就这个以色列百姓就回归祖国，就在那地方重建耶路撒冷。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就是当我们愿意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的时候，就会大有功效。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孩子跟我们父母亲祈求也是一样，哦，你说的这个 holiday 这个 term break 你要带我去哪里玩哦？哦，你要带我去罗头路啊，你要带我去滑雪哦，这是你说的。所以说孩子就紧紧咬着这样来跟你求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祈求是很有效的，因为出于这是你所说的，你所应许的话。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在对神的祷告也是一样，当我们能够去明白，能够去了解神的应许，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祷告，这是大有功效的。 你知道我们荆棘教会的主任牧师萧牧师，他经常会提到说，为什么神会这么帮助，这么帮忙我们的荆棘教会的发展。他说当然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服事团队，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一个这个培育的系统，这个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但是他说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懂得怎么样去抓住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然后照着神的应许来祈求，就这个样子神就祝福他。怎么样我们荆棘教会怎么样去抓住神的应许呢？你看看有几个，我们经常如果你听到我们的在母会的时候，我们这个有机会去那边浸泡或怎么样的时候，你经常会听到几个经文，就是我们抓住神的这些应许，然后神为我们成就的。来，我们把这个念一次，来，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来，等一下啊，好，天国的福音先要传遍天下，向全人类做见证，然后历史的终局才会临到。此后我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你看，这个就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要让所有认识神的人如同洋海一样充满的，这样的一个水充满洋海一样的。哇，这个是可见说神对我们的心意是有多大。神要所有的人，甚至如果你从圣经里面看到，神要整个全世界 70% 的人都能够到最后的时候，在启示录那个地方，我们也看到到最后的时候呢，起码有 70% 的人都能够进去。请问现在我们的人口当中有百分之几是基督徒？可见我们的合掌还非常的大，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主。所以说我们抓住神这个恩典，神啊，这是你要的哦，这是你说的哦，我们就按照你所要的，你所说的，我们就来求，然后我们就来做，就这样子神就祝福我们的教会。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当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的时候，神就来成就在我们当中。你知道我们的这个生命，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借着圣灵多方祷告。我们要成就这个事，我们要借着圣灵来多方的祷告。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属灵的武器。在我们的使徒保罗，他曾经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讲到一个属灵的军装，有没有？这个属灵的军装，我们来看一下，来，要配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来祈求。好，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圣灵借着众圣徒来祈求。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装备当中有一项东西，一般都是防卫性的，像钢盔什么的，有一项是一种攻击性的。这个攻击性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它是什么东西？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是一个圣灵的宝剑。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缺少了攻击的武器，阿妹吗？如果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攻破撒旦仇敌一切的坚固营垒，就是透过的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所以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本身还有神的话语，两方面都是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圣灵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呢？就是借着除去非神信念，引导我们符合圣真理的态度跟属神的目标来祷告。这个意思非常的简单，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呢，你要让圣灵来调整你的态度。祷告不是一股子的这样子的来跟神，只有来跟他祈求而已。祷告是跟神，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动工，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跟神当中的一个美好的桥梁，把我们的心意告诉神，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所以说在祷告的时候跟你隔壁讲说，圣灵的工作很重要。各位，你知道神是怎么样创造天地的吗？ 我们看到都很熟悉。刚开始，如果你打开圣经的时候，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你就会念到这一句话。我们一起把这一句话读一次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请你看这一句话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我们说神是用什么方式来创造这个世界的，就是透过他的话语来创造。但是不要忘记了哦，你看到这一段经文，那么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当神说话之前有什么东西先运行在上面？神的灵，这个很重要。当我们在神还没有开口之前，圣灵就先运行在其中。圣灵运行在其中做什么工作？就是做预备的工作。圣灵运行在其中，就是在做那边做酝酿，就是做那边做调整，就是在那边做修剪的工作。修剪到一个程度，让我们的想法符合神的心思意念，跟符合神的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看世界就怎么开始啊？他说前面烟面昏暗，这个空虚混沌，到最后圣灵一运行做先锋做预备的工作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有秩序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能够更有效率的一个世界。同样的，今天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当我们祷告有圣灵在我们前面来运行的时候，这样的运行做准备工作，把我们的心田把它调整对的时候，调整到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跟神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更有秩序，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更有效率，你会发现你的难处也会因为这个样子迎刃而解。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有很多人生命就是很混乱很混乱的这个情况，就是因为空虚混沌，你的生命就是空虚混沌，但是让圣灵进入到你的里面的时候，就开始做整顿的工作，就开始做调整的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灵它的运作在神的话语的前面，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还有这个圣灵，这两件事情就是缺一不得的。你知道这两件事情都很重要。上个礼拜我们在家庭小组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就分享说，她在这个一吐的时候，其实她就领受到这个图像，能够去看图像哦。可是呢，就听不到神的话，听不到神对她说话，她就觉得很懊恼。回去的时候就跟她的先生就分享啊，跟他分享说，我怎么都听不到这个神的话啊，神的声音啊。她的那一位还没有受洗还在慕道的先生就马上斩钉截铁就跟他回答说，你都不读经、你不懂得 天国的语言，你怎么能够听得懂神的话、一语道破，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个对吼、是啊，我都不读经，我都不读神的话，我怎么能够知道天国的语言呢、我怎么能够听得懂天国的神的话。那个时候他就想起，其实这个想起，我告诉你，这个想起也是圣灵的工作哦。他就想起师母所跟他的讲的一句话，他说以前他也问过这个问题，他说我怎么都听不到神的话，师母就跟他讲说，其实如神的话许多时候老早就在圣经里面就已经跟我们说了，你有没有去看啊？如果你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在对你说话。所以说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神就在圣经里面，因为圣经是谁的话语？神的话语。所以说当你读经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神的话语。那我们有时候不要去期待跟旧约时代一样，旧约时代他们先知都能够直接听到神的声音，对不对？很多时候能够听到，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在我们这个时候，神经常用一种很正常很平常的方式，就是用从圣经里面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去了解去明白神的心意，而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我们在寻求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让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工作一起在我们生命当中一起来工作。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来。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成就。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神的心意，神的这个信念，我们说非神信念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属于神的信念。你知道不是属于神的信念肯定是从哪里来的信念？从哪里？从自己撒旦魔鬼来的信念。你知道吧，不是属于神的信念就是撒旦魔鬼给你的信念。你知道神的信念属神的信念是怎么样？我们把这个信念来读一次来。神渴望我们祈求大事，但是不是属于神的信念会跟我们讲说啊，不用啦，人生这样能够过就好了啦，安于平庸啦，这样子一天过一天就好了。这是那一些撒旦魔鬼他的心意，他的信念。所以说当我们知道神的信念是要我们是跟他祈求大事，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经常都喜欢称呼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你是否有向他祈求大事来跟他的伟大能够相配啊？各位，当你跟神祈求大事的时候，你就是在尊荣他，你知道吗？今天你像一个国王来跟你讲，国王跟你讲说，哎，请问你要做什么东西？你要什么东西？我给你。你说哦，我只要一台能够跑得动的这个脚踏车就好了哈，啊，能够动了就好了。你要住什么房子？我只要一个 unique 就好了哈，就这样子。神说，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国王跟你讲说你求什么东西我给你的时候，你跟他求一个 unique， 你跟他求一台破脚踏车能够动了就好了，跟你隔壁讲说这是侮辱国王。你知道吗？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么丰富，我是一个国王，你起码要给我一栋别墅啊！你要求这个啊，你要求那个，不要这个什么两个 B 的都可以车子啊！吼，像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你要跟我求啊，因为我是国王，我拥有这么多东西。可是你的求是这样子，这样子，像这么小这么小的时候。哦，国王说你太看不起我了，哈、哦，这个，所以说这个就是有时候，当你跟神求大事的时候，你是在尊荣神，阿门吗？各位，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位神，他是拥有所有的一切，也愿意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来供应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位这样的一个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只要跟他讲求一些啊芝麻小事啦、啊、一些蒜皮小事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吗？不，我们要跟他求大事。神要我们让他求大事，因为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万子之主，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信主的人没有一个当乞丐的，阿们吗？哦，这个就是我们神，就是丰富的神。当我们能够跟他求大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尊崇我们的神。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基督徒真的是跟你隔壁讲说，基督徒不能够有贫穷的心态。基督徒再讲一次，基督徒可能贫穷，但是基督徒不能有贫穷的心态。我可以贫穷，可是我就不能有贫穷的心态。你知道吗？你要感谢主，我虽然贫穷，神是一个丰富的神，神要来加添给我，神要来赐福更多给我，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心态。所以说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我们要跟神来求大事，不管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事工当中，我们都是要来跟神求大事。我很喜欢谈到这件事情，我很喜欢两处的圣经，这是神的应许哦。刚才我们讲到说要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神怎么应许？来，我们来读一次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一句话变大声一点，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阿们吗？这个就是神的应许。我们来看神又怎么应许。来，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哇，你看像这样的一些经文，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懂得怎么样向神大大的来开口，因为这是属于神的信念。当我们愿意来这样的一个跟神大大开口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在遵从神，我们就是在做一件跟神的伟大相配的一件事情，来讨神喜悦。在这一点上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 对神的信心跟信任的态度很重要。我们来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次，来。人没有信心，就不能够得到上帝的欢心。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都必须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信他要报偿寻求他的人。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的圣经。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把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画起来。哇，很喜欢这一句话。你知道，你把神的话语，你就把它抓住这个应许。神啊，你说的哦，我所求的一切无不得着。事实上，神要我们求更大的事情，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更大的事情。圣灵所要做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对，就是这一点我们要来讲的。圣灵能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成就那超过我所能想象的事情。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圣灵他经常愿意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所要成就的是超过我们自己本身在神的面前所求所想的。甚至有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开口的时候，神就已经来动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没有求的，可能神就已经来给我们了。所以说我们只要遵行在神的旨意上的时候，神就圣灵的引领当中，他所给我们的是丰丰盛盛的。我们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次，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知道这个应许是给所有相信的人。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来看到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例证。今天我要举几个例子来跟你讲就好。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你知道神他给我们的永远比我们所求的还多。各位，你还记得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强盗，对不对？其中有一个强盗就讥笑他啊，那你不是好人吗？你不是怎么样呢？那你怎么还被钉十字架？另外一个强盗怎么样？就赶快把那个门骂回去，他说你怎么能够跟他这样讲，哦，耶稣是真的是一个完全的人，是没有任何没有不像我们一样犯罪杀人犯我啊，哦，然后呢就这个样子。然后后来他跟耶稣求一件事情，他在十字架上都钉在耶稣的左右边那个地方，然后跟耶稣只求一件事情。你知道他求一件事情什么吗？他跟耶稣说，哦，耶稣啊，如果你的国如果临到的时候，哦，你要记得我，哦，就这么一句话。如果你的国临到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你看耶稣所给他的回答是远超过他所求所想的。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什么？说今天你就要跟我一同到乐园去。各位，我相信这个作恶多端的这一位强盗，他从来就没有想到他能够得救，阿妹吗？啊，而且还没有想过他这么快就进天堂啊，阿妹啊。所以说，你看他的求法只是想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要记得我，就这个样子而已。但是神给他的是什么？耶稣给他回答说，不是只有给你，你就是现在，今天你就要跟我到乐园去的。而且你要跟我永远在那地方同住，同享永远的福乐。各位，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圣经里面还有许许多多有关于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样的一个例证。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证，就是有一个，你知道圣经里面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有四个人就抬着一个摊子，有没有？就抬着一个摊子，然后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跟耶稣的错，那个时候人很多，没有办法进去，就从屋顶上，哦，不晓得怎么样挖一个洞，哦，然后就从上面把他坠下来。然后他下来的时候，这些人把这个摊子抬到耶稣的面前，就只有要求一件事情，求什么？能够医治他的身体。可是你看，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哦，耶稣他怎么回答他们呢？他说：“耶稣，你要医治他这个人的身体的这个瘫子，让他能够恢复就好，能够健康，能够得到医治，肉体的医治就好。”可是耶稣回答他的第一句话什么？耶稣说：“小子啊，你的罪得赦了。”拿起你的担架回去吧。各位，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一句话是说， 虽然这个人只求一件事情，能够身体得到医治，可是神给他，耶稣那个时候给他怎么样？第一个身体的医治，第二个怎么样？第二个他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他能够进入永生，而且他能够用喜乐来代替他的悲伤。哦，跟你的隔壁讲说，这就是买一送三啦、啊，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在神跟神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求一件事情，神给我们三件事情。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摊子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的。另外还有一个例证，各位，如果你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格利纽的，有没有？格利纽的，他是一个外邦人，然后他在那个地方，有一天他是一个非常，虽然是外邦人，可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军官。这个军官有一次他在灵修，也在 QT 的时候，跟你隔壁讲说，所以 QT 很重要。哎，在 QT 的时候呢，在灵修的时候呢，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跟他讲说，你赶快去找一个叫做彼得的人，你请他来你家。哇，他就去找人去，三个仆人就去找彼得，从约帕的地方把彼得找回来，找到他家来。其实这个哥利流他的期待是什么？他的期待只是期待说，来的时候神大概就是要我好好的来听彼得，因为他听到说彼得讲到很有能力啊，他大概能够听彼得来这边来跟我讲道啊，讲道给我听啊，他只是期待这个样子。没有想到彼得来的时候，他开始讲道都还没有讲完，更不要讲说要呼召决志啊，都还没有 哦。那个时候呢，圣灵就开始动工啦。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灵大大的充满，然后他们就说起方言来，之后都自己要求说要赶快受洗，赶快受洗啊。各位，当耶稣他们要求怎么样？这个哥利流的本身的期待，只有期待说来听耶稣，听这个彼得来跟他讲道给他听，可是神给他什么？这个圣灵的带领，神给他怎么样？让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包括外邦人哦，外邦人都还没有受洗的时候，先圣灵充满了，还没有受洗就先圣灵充满了，还有怎么样？还没有受洗就讲方言的，接下来还怎么样？又是罪得赦免，又是得到永生哦。跟你隔壁讲说，这一次是买一送四啦。你看神的恩典就是这个样子，当你求一件事情的时候，神所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对我们的方式。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能够去按照神的心意，能够按照圣灵的带领来做祈求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是丰丰盛盛的。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福就会临到我们身上。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福是怎么样临到一个人的身上的吗？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来，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咒诅，借此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律的咒诅。基督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外邦人借着基督耶稣获得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泽，这样我们能够借着信圣的应许的圣灵。你知道亚伯拉罕的祝福是怎么样的产生的？亚伯拉罕就是神借着个人，借着耶稣基督，然后在个人亚伯拉罕这个人身上成为祝福，那这个人要成为他的家庭的祝福，这个家庭要成为家族的祝福，这个家族要成为民族的祝福，这个民族要成为列邦的祝福啊！所以说，真的，各位，你不要小看你自己本身。所以我们经常在讲说，一个人得救，家里全家得救，全家蒙福，不止全家蒙福哦。我告诉你，你的家，你的现在的家庭，你的家族，你的民族，你的这个甚至在影响到列邦列国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领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借着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正确的一个价值观，然后在祷告的时候有圣灵来引导我们，还有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就这个样子，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亚伯拉罕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身上。 最后我们来看这段圣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圣经鼓励我们说，要按着圣灵的引导来生活，来祷告，这样我们的生命呢，就能够被带到一个能够真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境界，无法想象的一个地步。神说，你从来没有看见，眼睛从来没有看见，你耳朵从来没有听见过的，神要把这个东西来赐给你，好不好？我们把眼睛闭起来。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祈求，是的，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去向神诉说我们的需要。但是有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有时候我们一直在祷告，好像祷告没有什么力量，好像祷告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垂听，好像我们的祷告就永远没有通过，没有办法通过这个天花板，好像一碰到天花板就马上掉下来，没有办法让神能够垂听。许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好好的来想一想，透过今天的这个经文，透过今天的分享信息，让我们去想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愿意让圣灵来引导？今天你是不是在祷告当中，你有神的道、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面，成为你的准则，成为你的价值感跟你的标准？如果你有圣灵的引导，加上你每天的 QT 的生活，你的祷告就会更加的合神的心意。当你的祷告合神的心意的时候，你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一个合神生命的心意的生命，这样你的生命就会更有果效，这样你就更能够进入到神所为你所命定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啊，我这个时候我愿意在圣灵的面前，我愿意让圣灵来引导我的祷告，我愿意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亲近你，来读你的话语，好让我能够听到你的声音。我想我们当中或许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或者是你已经来到这里一段时间，可是你好像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立的，好不好？这个时候如果你渴望能够让神来引导你，圣灵来引导你，能够让神的真理、神的话语也能够成为你的帮助，你跟神想要有一个正确合一的关系，好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的，你跟我做这一段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打开我的心门，来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主耶稣，我愿意将我的一生交托在神你的手中，求主你赦免我的罪。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你如果做这样的祷告的，我要恭喜你，你已经跟主耶稣确立一个关系，正确的关系，你的祷告就会能够蒙神的垂听，好不好？我们用这首歌来